目前上海自4月1日前启动的滴水不漏的封城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全城体验极端隔离，要命的悲剧不胜枚举。在社交媒体流出大量视频和文字实录的同时，原样照搬的红色经典文艺片段亦都频繁登场，貌似一场革命文艺复兴，正是在上海各小区发生。这样这场革命文艺复兴指向了哪个呢？国际歌的开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正是被再度唱响。1871年创作出来的国际歌是全球共产党最大的红歌，它原为赞颂巴黎公社成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气概，直到今日仍然是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重要活动都要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中国，上海封城使到它在沉默中爆发。署名滨州汪洋口才学校的视频话，你说这些是怎样啊？全网都在唱国际歌，它格外好听咩？那些是因为它抒发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人人都反对欺凌，反对压榨，人人都渴望公平正义。义勇军进行曲原名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在上海公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中共建国之初，人民日报称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之中最流行的歌曲，具有历史的意义。网友评论说，两首歌词中的奴隶一词一如既往充满了明示革命推翻统治的激励，正如中共建政之后首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面的讲话之中所表示，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不知道伟人之言是否过时呢？律师、时政评论人士汪月辉对面的声音话，在表达不自由、舆论被钳制的环境之下，老百姓借力使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起到表达和舆论的作用。黑白影片列宁在1918的一段对话被集播在社交媒体上面，情景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女孩话给列宁知，我妈妈没了，她饿死了。另外就是列宁立即拨通电话说，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在你们那里被捕的那些粮食投机家们，他们要立刻将他们这批人枪毙，并且将这电视通贩地通知人民，要讲明之后凡是捉到制造饥荒的投机家就好像最坏的敌人，立即就枪毙。列宁后1918为前苏联1939年拍摄的影片，讲述革命者列宁如何在苏维埃成立之初通过继续斗争，用各种极端手法对付敌人的故事，包括敌人制造的饥饿在内。另外一个画面陈旧模糊，满布雪花点的影片之中，依稀看到着民国服装的男女合唱团员在排演歌曲，他们轻苍有力地唱着，你是一个坏人，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够用，你一大批人一大批囤积在家里面，你这个坏人是该枪毙，你这个坏人真是该枪毙。这是音乐家舒毛在1940年创作的作品，你这个坏东西，据称他是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歌曲节奏鲜明，表现一种控诉的语气。目前这个视频已经被无法观看，有分析说，面对两个黑白画面中的理直气壮的枪毙，现实的仇恨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借枪毙人的感觉。而居美国的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龙血狼烟，中国文化的基因碰撞与裂变等书的作者凌沧州对面的真话，上海民众在饥饿之中拿出老革命台词作品，表达他们的凄惨处境和悲愤，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言论审查。凌沧州对面的真话，红歌红片都是商人兼过去共产党用他们煽动暴力革命和暴力抢劫进行财富重新分配之后，天下就打了下来了。凌沧江话，大众不会忘记列宁在1918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 就是列寧這位煽動施暴力思向民眾許諾麵包會有的糧食會有的事實上專制體制之下一定是政治大於一切不算人命帳不算經濟帳只是算政治帳在統治者眼裏面被統治者的麵包不重要糧食不重要時政評論人士夏業良博士對美國之音說紅歌是中共自己的歌不過對象改變了已經騎虎難下中共過去是唱歌人現在是聽歌人不過毛澤東的講話依然不容否定毛在80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面的講話引言之中引述列寧的話講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機器之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說通過藝術的感受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敢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對於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毛在5月23日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面的結論部分之中還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文藝服從於政治毛仲指出当时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他并且说什么人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 90% 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分析提问如果毛泽东复活面对上海封城中革命文艺的现象会如何定义敌人又如何定义人民群众呢最后一段造成视频的文字将镜头调整到近一些的历史视频说上海为什么成了这样呢答案在邓小平的话里面就是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之前既不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这段话是来自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睇嚟今日的一切都是在预料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